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如果要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就不能靠自己的努力，而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整本圣经都在鼓励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做人处事，那就是说，我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邀请、机会、关系等等，都应当有慎重的考虑，然后才加以回应。我们要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，到底神的看法是怎样的呢？而我们又怎样才可以得到神的看法和要求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人生的功课，提供一些原则，帮助我们认识到底该怎样走在神的旨意中，不论我们所面对的困境和问题是什么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道中。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很多伟大的原则，属灵的原则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在世上生活。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一直在细心地教导他的儿女，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以及新约的每一个信徒，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在地上生活。今天我们依然要来看看人生所必须学习的宝贵功课，因为那是非常实用而非常切身的。这些原则我们一旦学会了，就会一生受用不尽。头一个，我们上次已经分享过的原则，就是顺服神，把一切后果交给神。这是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功课，我们一定要学会。不论环境怎么样，我们都选择要顺从神，然后把一切的后果交托给神。顺从神是需要拿出勇气的，特别是当我们不能预计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，就更需要有勇气踏上去。而在顺从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信心，因为不知道我们走上去以后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。也许我们会以人的角度去想象，去猜测，如果我这么做了，将会有怎么的后果产生。但是真实的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。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我们这么做以后会有怎么样的结果，而神也会在我们顺从他的时候，对一切的后果负起全部的责任。因为全能的神，他会负起一切的责任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顺服，可以照着神所指示的去做，不必担心一切的结果，我们就把它交给神。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就是在人生的一切需要上学习信靠和仰望神的供应。不论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，包括我们生活上的需要、金钱上的需要、物质上的需要以及精神心灵上的需要，我们都仰望神的供应，神都能满足。多少时候信心要经过失败才会成长，才会成熟。神会安排以及容许困难以及逆境进到我们生活里，借此磨练我们的信心，借此帮助我们灵命成长。如果我们长期是生活在一帆风顺、无风无浪、无忧无虑的环境里，那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操练信心，也不晓得自己到底信靠神到什么程度。唯有祸患来到、困难来临，我们才有操练信心的机会，才晓得我们信心是怎么样一个程度。我们落在无助绝望的境况里， 没有神的介入帮助，我们过不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就信靠神，仰赖神，要学习在大小的需要上信靠神的供应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神的能力大过一切，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。即使在我们面前是巨浪翻腾，是仇敌四面攻击，我们要是信靠神，我们依然可以不惧怕，依然可以安稳。我们要信靠神的话，过于看环境的恶劣跟自身的限制，又或者是自己的感觉、别人的建议，只要全心信靠神，神会领我们度过。神怎么说，事情就必怎么成就。只要信靠神的话，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以及自己所看见的环境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往往是错的，也是不可靠的。只有神的话语亘古不变，信靠神的人永远不会错，也永远不会失败。好，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就是要等候神的指引以及他的时间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，以赛亚书64章第4节经文这样说：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以赛亚书64章第4节。这里先知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从古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神会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，除了真神耶和华之外，除了独一的神。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，这其实就是先知要传讲的信息。当我们乐意等候神，一心信靠他，不自作主张，不自行决定，耐心等候，直到神有指示才行动，让神全然参与我们的生命的事，指引我们，这个时候神必然要为我们行做大事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其事不能胜数。神要改变环境，他要把极大的福气赐给我们。这是圣经里面所说到的，也有很多真实的事例可以让我们参考。所以要等候神，无论怎么样要耐心的等候，要等候神的指示以及神的时间。接下来第四个我要分享的功课，就是要全心支持神的圣工。在神的工作上要全力支持，不遗余力，要有慷慨乐捐的心。要知道，任何人如果以金钱和物质作为人生终极的追求，人生终极的目的，到头来他必然会一无所有。我们千万不可像世俗的人那样追逐名利，以此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，总要顺服神，要遵守他的命令。我们在神面前要顺服他，要依从他的教导，做个乐捐的人。当我们毫不计较地奉献给神，神也毫不计较地赐福给我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不但如此，乐捐施舍更能够杜绝我们心里的贪念，保护我们不至于做一个自私吝啬的人，也不被物欲所控制。今天环绕在我们四周，到处都是充满贪心的人，充满贪念的人，个人利字当头，他努力地为自己取得利益，以为这样会让人生快乐，让人生有安全感，有保障，哪里晓得却是不能。人生真正的快乐绝对不是建立在金钱跟物质上，而是透过顺服神以及跟神所建立的关系而获得的。我们的快乐是以神为乐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神爱你，我们也爱神。第五个人生的功课我们要学习的，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基督徒，而是要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透过我活出他的生命。很多弟兄姐妹一生都在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来取悦神，来讨神的喜悦，结果就活在束缚当中，得不到自由。他用尽各样的努力要表现自己，要达到神的标准跟要求，要去多行善事，以为借此可以获得神的接纳和喜欢。但其实这一切努力都是枉然的，都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要时刻记住 恩典是什么？恩典就是神因着他的大爱而白白的给了我们的好处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而是因为他的怜悯，他乐意赐下。神赦免我们的重罪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表现，或者我们有这个价值，或者我们承诺了神什么。其实我们是不配得的，只是神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死，因着他的怜悯而乐意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神接纳我们是基于他的恩典，而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表现。因此，我们如果要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，就不能靠自己的努力，而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只要我们顺从神，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，基督的生命自然能够透过我们流露出来。我们读保罗他所写的新约书信，你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特色，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一切都是在基督里。这是保罗的觉悟，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基础。保罗很清楚他自己的软弱跟失败，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那儿也坦白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是无能为力的，他尝试了但是失败。而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个得自由的秘诀，就是在基督里就可以得着自由了。所以这一章可以说是基督徒得胜的秘诀，罗马书第七章是失败的经历，罗马书第八章却是得胜的凯歌。除非我们学会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而不再靠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全然顺服他，我们看他的作为，否则的话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经历真正的得胜。第六个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，要知道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。神所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大爱，或者我们很难相信，很难接受神会这样爱我们，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神爱我们，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他是一厢情愿的爱着我们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三节那里，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那里，主耶稣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。在这里，神要向我们传达一个叫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的信息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正如同他对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爱一样。神爱我们就好像他爱耶稣基督那样。神怎么爱他怀里的独生子呢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。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爱你的儿女？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是完全不计较条件，而是一厢情愿的。很多人，包括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在内，直到死的那一天呢，还不晓得神对他的爱有多么深，有多么大。不少人看看自己所过的生活，发现自己好像不配神这么爱我，因为犯了很多罪，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，他怎么样也不能接受神爱他的这个事实，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，他是被人瞧不起的，他是受人批评的，他是没有价值的，他只是社会的渣子，是败类，是垃圾，是没有人要的，是大家都讨厌的。他不相信神会爱他，因为他的行为表现，他的言语思想是污秽的，是糟糕的，世人都不能接纳他，更何况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呢？他看着自己的罪，他没办法相信，没办法接受神以无条件的大爱深爱着他。只是这个事实不因为我们的看法而改变，因为神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这样的爱我们。神之所以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是谁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又或者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。神爱我们是因为爱是他的本性，神就是爱，而他的爱是丰满的，是不计较的，是无条件的，是主动的，这是他的本性使然，跟我们是谁没有任何关系。 所以任何人来到神的面前所得到的对待都是一视同仁，没有分别的。神看着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的恩典主动的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不管我们是谁都可以得到神的爱，因为神的本性就是一位爱的神。好，第七个我们要来学习的功课，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。我再说，神在我们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，这一点我们必须好好认识，因为我们将要从这个认识跟事实当中获得无限的安慰和力量。不论我们生命遭遇什么样的状况，神都在掌管，他有绝对的主权管理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大小事情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儿，保罗说了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上，都有能力转化这一切成为对我们有益处、有帮助的，而神也借此得着荣耀。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其中有什么含义呢？如果说神在任何事情上他都有绝对的主权，这表示出神在掌管，在控制着一切大小事情。所以无论任何事情在临到我们身上以先，都必须先获得神的许可、神的批准、神的同意。那就说没有任何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没有经过神的批准跟允许的。所有我们遭遇的事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有神的允许。即使是困难、是逆境、是我们感到不如意的事情，都是神所许可的，因为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其中。神要用他的大能大力扭转这一切，叫这一切我们看来是负面的事情变成对我们有益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来到，都是叫我们爱神的人获得益处。像这样，我们还担心什么呢？我们还抱怨什么呢？我们还忧虑什么呢？我们只要信靠神，他有主权，他掌管一切，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处境中得到益处。虽然在人看来是不能，但是神的能力却能够做成这样奇妙的事情。或者有人问了，要是我们因着别人的罪跟悖逆而被牵连，无辜受害，我们成为别人犯罪底下的牺牲品，难道对我还有好处吗？弟兄姐妹，绝对有。因为这些事情在临到我们以先是得到神的许可的，而且神在掌管着一切，没有神的允许，我绝对不会成为牺牲品。虽然神也允许我成为牺牲品，但是神一定有他的目的，有他的旨意在当中。神要借着这些不幸、这些遭遇来丰富我的人生，来造就我的品格，来叫我得着更美好的福气跟好处。虽然我不愿意面对，我也不愿意接受，但是只要我们一心信靠神，把自己交托给这位造化的主，他有最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愿主的旨意成就。我们要以喜乐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不幸跟苦难，在百般的试炼中以为大喜乐。我们可以对神说，神啊，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件不幸的遭遇临到我，但是我相信你，我顺服你的安排，我也知道你与我同在，你在看顾跟掌管着一切，你从来不会错，你从来不会误事，你总有最美好的旨意。既然你允许这件不幸的事情临到我身上，你一定有美好的目的在其中，或者为了要炼尽我的生命，或者为了除去我生命中的杂质，或者要让我受到你的修剪，不论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总是美好的，总是正确的，我愿意全然顺服，求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要是我们能够在困境中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就有福气了，因为神的手必然会在我们生命中行做奇妙的事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神掌管着一切，这对我们属他的人来说是何等的安慰，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允许，断然不会有任何灾祸可以临到我们。 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必须先得到神的允许。神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，而且神在掌管着，所以我们看起来糟透了的事情，在神依然没有意外，也不会感到震惊，因为神早就知道，而且神允许这些事的发生。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掌管当中，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在，他无所不能。如果我们不信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我们不信他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只会变得一团糟，就没有信靠的对象，就没有得安慰得安息的地方。所以认识神掌管一切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继续第八个我们要学习的宝贵功课，就是要在凡事上倚靠圣灵，要在凡事上倚靠圣灵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为的是要我们用恩赐来服侍神，服侍人，让我们的恩赐被神所用，做神吩咐我们要做的事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，他有我们要去做的事，而他要求我们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，所以神不断地在装备我们，建立我们，造就我们，就是要我们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那样的人，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事。但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赐以后，我们要懂得倚靠圣灵，而不是倚靠自己的恩赐跟才能，因为做属灵的事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我们所需要的才智、能力、知识、看法、判断力都只能透过圣灵而得到，这是圣灵透过我们而做成的功，而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本事去成就的。神知道怎么样指教我们，加能力给我们，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以及怎么去做。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跟能力，或者参照别人的意见，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只要紧紧的倚靠圣灵就可以。神必然让我们经历他的作为，因为这是神安排我们活出的生命。我们只要倚靠圣灵，一步一步的前行，神就自然会帮助我们。而这也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自己原是一无是处的，一切的成就，一切的荣耀都应该归于神，因为一切都是神亲自做成的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。第九样我们要学习的人生功课，就是要认识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默想神以及他的话语。生活中有很多要去处理的事，我们必须要懂得安排先后次序，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，再没有别的事情比跟神亲近、默想神的话语来得更重要。学会这个功课以后，对我们的人生将会有极大的益处。基督徒生命中最宝贵的事，莫过于亲近神，与神相交，享受与他同在的甘美。这不是指例行的读经祷告，而是指我们真的透过读经祷告去寻求神的面，去与神交谈，跟神建立关系，聆听神的话语等等。神渴望我们多多与他独处，因为他爱我们。这是一种在爱中的期待，渴望跟所爱的人独处，彼此倾心吐意，而不是我们只是寻求神的帮助跟福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天起来，头一个你所想念的是谁呢？是神吗？你最渴望看见跟亲近的又是谁呢？会不会是神呢？但愿我们都能养成一个习惯，把一天最美好的时间给他，不为什么，只为了亲近他，享受跟他在一块的甜蜜跟甘美，从主那里获得生活的力量和指引，让他教导我们该怎么样过这一天。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，即使我们活在这个纷纷攘攘的世代中，我们依然能够心灵保持与神相交，在心灵里时刻与他有紧密的接触。好，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功课，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事，就是跟人分享福音，因为基督的福音能够彻底改变人的生命，给人希望以及永恒的确据。任何工作的价值都不能够跟传福音领人归主相比。我们如果要追求不朽的事业， 传福音就是我们唯一要追求的，因为福音能够满足人的心灵，能够彻底改变人生命的本质，能够让人做神的儿女，离开罪恶，脱离败坏，脱离死亡，获得永生。历代以来，多少人因着福音的缘故而改变了一生，包括我们在内。我们有没有努力地把福音传开，一方面履行神所给我们的托付，同时也将我们对世人的爱心表现出来？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主耶稣在离开门徒升天之前，只给了他们一个使命，就是要他们传福音直到地极。这些门徒除了主耶稣所拣选的之外，还包括了一切相信跟跟从他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同样是领受了同一个使命，要把福音传开，让普世的人都可以听见，都可以相信，都可以得到神永恒的福气跟恩典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两集节目我前后分享了十个人生要学习的功课，我相信你也很勤快地做了笔记。但愿弟兄姐妹不单单认识跟明白，更是努力地去实践，努力地学习，而且在生活中具体地活出。也许你觉得很难把十个原则一次都记在心里，我可以建议你一天就集中在一个原则上，不是说把九个都放下，而是把重点先放在这个原则上，我们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实践跟遵行。像第一个功课，要顺服神，把一切后果交给神，因为神会负责。那我们就在今天特别默想跟遵行，让这个原则更深入的进到我的思想中。然后第二天，我又把重点放在第二个功课上，以此类推，直到我心中都能存记这些重要的原则。我们不用理会周围的人怎么看，也不要被别人所讲的话影响，我们要认定神的话语以及神给我们的教导。诗篇第37篇1-7节，诗人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好，今天的讲题人生的功课第二讲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如果要想生命过得有意义，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您就得学习圣经中的原则和功课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懂得怎样去学习和协调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